挣脱束缚，偶尔真实。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下班别跑。
大家好，我是苹果肌长得好看的舒大义。
我是嘴唇可能长得好看的易阿南。
我是哪哪都很好看的张卡拉。
今天是我们的第二期节目，我觉得我们的节目依然非常的有种。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家庭主妇是一个好职业吗？你们觉得家庭主妇是一个好职业吗？
我现在回答，我觉得不是。哎，
我也觉得不是。
可是我觉得是。哎，那为什么你们会觉得不是呢？
女生读完大学就是应该出来工作的，除非你家庭条件不允许，你要在家里带小孩等等这种。
我也会觉得家庭主妇不是一个好的职业，因为为什么呢？就首先来说，从人群里面的正态分布来说，把它作为一个职业的人应该不是特别特别多，
但是少不代表不好吧。你按日薪几万计算的麦肯锡的，他们也很少。
所以我们就要区分人群，如果对于大部分人群来说，或者我觉得对于我类似的人群来说，那他可能是一个非常难去选择的一个职业。
顶级律师也很难选择。
易阿南，你这么坚持，是不是你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职业？
我是那种每天早上起来，只要太阳很好，然后我看到我的衣服整整齐齐晾在我的小飘窗上面，我就会觉得啊，不想出门的那种人。然后我人生愿望就是在家办公，因为环境比较好一点嘛，那你也不用排公共厕所啊，不用忍受别人的吵闹啊，那你一样可以干自己喜欢干的事情，然后每天又可以跟家人陪伴在一起，就觉得很好啊。
你这是在家办公，不是家庭主妇。
也是哈，但是呢，家庭主妇就是说我那份工作可有可无，干得好就是为国争光，为家争光，锦上添花，干得不好呢也没有 KPI。
你做过家庭主妇吗？我告诉你，我做过。我宁愿来公司排队上厕所，我也不要在家里做家庭主妇。
为什么？
就是觉得很无聊很颓，而且每天穿得特别的丑。
不会觉得每天很闲就很开心吗？
不会啊，你试着在家里五六天看一看，你可以去试一下，你一定不会喜欢的。因为你在家里每天就是那种蓬头垢面的，然后带着孩子，而且等老公回来的时候，你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东西可以呈现给他。
那要呈现什么？佛跳墙吗？
不是说做佛跳墙，你天天在家里带孩子，然后其实你对美啊，你对各种还是有追求的。那如果说你在家里每天带孩子已经那么辛苦了，等老公要回来之前半个小时你还去洗个澡，然后打扮得特别美，化好妆去见他，你又会觉得自己很像一个神经病啊。
哦，我懂你的意思了，你会因为自己不够好看然后沮丧是吗？
对，不能够穿很漂亮的衣服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我真的不是很擅长做家务，我在家里没有成就感。
即便家务做得特别好，觉得我是可以以此做职业，但是确实我也回去待过，我觉得那个状态并不是想得那么好的。每天没啥闲事可干，就你觉得你回去你会读大量的书啊，你会自我成长啊，然后你会修炼自己更好啊，然后你会形成更好的生活习惯，但然而并没有，你全部回去以后懒散得一塌糊涂，你还不如去上班。然后六个月之后我觉得我要去上班了。
我告诉你，你回去以后一定会变得很懒散，而且会很颓废，甚至你会开始沉迷于打游戏，你甚至会变成一个你自己都特别不喜欢的那种人。
也是啦，其实不得不承认，就是家庭主妇也好，自由职业者也好，现在其实你真的需要非常强的毅力和自控力才能把自己的生活规划得很好。觉得我是尊重家庭主妇的，但是为什么我每天就是叶公好龙的喊了很久很久，但是其实没有做到，是我觉得我自控力其实真的不够强，我很难确保我真的回去之后会开心，依然能把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并且自己还有充实而有趣味的个人生活。我过年回去回了五天，我已经要疯了。然后我从来没有那么盼望回来上班过，上班第一天我整个人斗志昂扬。所以好啦，我承认我只是一种叶公好龙式的避难所，应该是当我不开心的时候我就说，哎，其实回家蛮好的，但事实上没那么简单。哎，那不如让我们来畅想一下，究竟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你才会觉得你其实也可以回归家庭？
我可以来回答这个问题，我是真的有想过这个问题。虽然我不是特别会算账，但是呢，我也算了一笔比较粗的账。就比方说，当我回到家里面去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我已经能够计算得出来，就是我回到家里面，我是凭我的过去的累积收入以及加上我的投资，我大概的收益产出能达到我现在的税后的纯收入的70%左右，我觉得我就可以考虑回去了。
有这个条件我也回
我也回。
那你们觉得如果要回归家庭的话，你们的另一半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可能包括经济上的，也可能包括心态上的。打个比方，我跟我老公开玩笑讨论过，我说即使我在家带孩子，每个月要有一次假期，本来我工作还有周末还有调休还有国家法定节假日，那我带孩子我就全年无休的去做这件事情，其实真的会让人觉得喘不过气来。很多妈妈我知道他们想说喘口气，甚至不是说我去喝个咖啡我去哪里旅游，我只是想说能不能让我好好的吃一顿完整的饭，然后我能不能够安安静静的稍微哪怕看2个小时的书。
我会觉得我会首先的话我会去尝试了解我就是我的另一半他在心里面是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的，比方说他出于他的本能或者他天然的一些认知，他是不是从内心中还是比较认同说，哎，我的太太在家里面我也很得到受益了，得到人照顾了我也很开心，然后从内心他尊重你回到家庭以后为家庭做出来的价值，那我觉得说是 OK 的。但是如果说他天然的不觉得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然后本身可能还也许在职业上是有发展，能够跟他一起并肩奋战，可以承担他一部分经济压力，你回到家里面的话恐怕之前就要进行比较慎重的沟通了。即便说你回到家里面，你可能还是要去想一下你自己有几成把握，就自己会不会恐慌，自己会不会担心未来的经济和以及担心自己的在家庭里面的这种没有工作支持以后的成长。
我的角度，我想我会比工作的时候会更需要他的陪伴。
嗯，
比如说他不能像现在这么频繁的出差，然后晚上这么晚，因为我工作的时候可能我自己也有很多事情，我不会太多的去关注到他的一个时间。但是如果我在家里，他就是我一个很大一部分生活的组成，所以我会很希望他有更多的时间来陪伴我，不能让我一直处于整个家庭都由我撑起来的感觉，我会觉得很累。
我明白你的意思。我记得以前读书的时候经常跟他吵架，因为我那时候放寒假暑假去找他玩，然后他如果去打游戏去下班了跟朋友去喝酒吃饭，我就会很难过，然后就凄凄惨惨气气的很穷养，就觉得你都不在乎我，你都不陪我，你都不关心我，为什么？我发现是就是闲的。就当我有了工作以后，我再也没有跟他因为这些事情吵架，比如说你几点回家什么的。但是当我在家的时候，我更大程度上会把我的注意力放在他身上。
是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在思考这个问题的话，和另一半的沟通其实非常重要，是你们需要把很多事情给提前想好，比如说收入来源，比如说另一半是否全心的支持你，并且这种支持是想说有一个免费保姆的支持，还是说哎，我觉得我们家的条件到了这个阶段可以有一个人在后方当这个家庭的总顾问、军师、理财师等等。
哎，你这样其实是启发我。
对，
真的就是你自己需要能够做到哪些，然后希望对方能够做到哪些，然后我们家庭现在所处的一个状况，然后再去决定你是不是全职。
突然想到其实关于说要不要回去做全职主妇，其实是看你们之间达成的共识是其中一个人是被动的，还是说你们两个人是主动达成这个共识。
对，
其实是家里面有重要的资产需要去打理，比方说有孩子培育，它是个重大的资产，可能是人生你们家庭最大的一个资产，是一个可变未来可变的资产。第二是你家里可能又需要打理股票或者基金，或者有几处房产还是需要收理收拾打理，那这样的话呢，回到家里面去的话，可能你就要去为家里面去做一个相当于职业经理人的这么一个角色。那这个时候我觉得你回到家里面去就是一个全职太太，你有职业了，你的职业就是发挥这些功能，我们是为这个家庭共同再去做贡献。
对，我觉得这个点是很重要，就是本来我们的社会环境就已经不像日本或者西方国家一样，我把就是家庭主妇写入法律条文里，我去保障你的所有权利，比如说对方劈腿了就搞得他净身出户荡然无存，对吧？就也不像说日本说丈夫退休了之后妻子可以拿到他的一半的退休金还多少我忘了， 中国本身社会环境就已经比较缺失了，那你如果想要当一个不那么凄惨的家庭主妇，我觉得很有必要的点是对方的观念一定要到达一个高度，就是这件事情是在为家庭做贡献，甚至是在牺牲。
那我们这样聊下来的话，就我们发现其实家庭主妇的话，可能我们可以大致粗暴地分成三个等级或者三个级别，就是初级的家庭主妇，可能这个时候你是因为被动家庭的被动需要回到了家庭，然后承担了家庭的一些劳务的工作，也许你牺牲了自我，你牺牲了一定的自己在职业上的代价。第二种可能是我们刚才讲的，就是我们有一个好，我们共建了一个其中一个人的退出机制，或有一个人去承担全职的承担家里面的除了一个人的事业之外的家庭资产的一个管理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工作，可能这算是终极部分。可能这种情况在我们目前所知来说觉得就比较理想了。那么第三种的话，我觉得可能是可以称为我们是高级的全职太太，这种应该就是开挂的人生。比方说他做的可能就已经是长线的家庭投资的一个 CEO 了，类似像 Elon Musk 他的母亲培育出这样的一些优秀的孩子，或者是像网球冠军费德勒他们家的太太，其实他太太本身非常优秀，后来就是全职做太太，全职回去以后完全成为费德勒的助手之后，然后成为他的贤内助，帮助费德勒做了一个拿到他的那个全球大满贯。所以他这里我想到的李安其实是一个绝妙的例子，他也是一个全职奶爸，虽然不是太太回家而是爸爸回家。所以其实从这种开挂的人来说，那么他们也会在他的家庭当中发挥出非常精彩的人生，那这种也是非常理想的状态，可能还不在我们目前的周边的。
我边听我就边在想，大义果然是一个热爱工作的职业女性。因为我想说其实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隔家带着，她可能也不发挥任何的职业的功能。其实你刚刚举例子，可能一个是成功的巨成功无比的导演，一个是一个职业网球选手的经纪人，或者是什么，他其实还是承担了职业功能。
真的是天生喜欢宅，完了以后我可能我真的是遇上了一个我没有太多经济压力的一个生活，然后我欲望可能没有那么的强烈，完了以后我适合在家里面发展一种自由的人生，可能这种人才是我们身边这种所谓的人生赢家。
投胎是一个技术活，他可能真的要找到非常好的另一半。
就是这个男的不能太大男子主义，否则的话在漫长的这样一个家庭主妇的一个过程里，我觉得还是会失衡的。比如说你会有社交上的缺失，然后你个人价值可能从自己本身来说你不能得到有效的一个就是获取，你可能会变得不自信，你会变得很敏感。你看像我的前半生里面就一天到晚在那里监督老公，各种婚姻可能就会滑向一个你不想要的一个方向了。
对，我觉得前半生是一个很重要的怎么说，反映这个问题的作品吧。他提了一种可能性，就是万一对方抛弃你了，
对，
而此时你已经没有工作，没有收入，你没有朋友，没有见识。
我们来聊聊看，就是可以怎么来给自己，假如说在这种状态下怎么设置保障，
或者是绝地求生，对吗？对，保障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其实卡拉可以聊一下，就是你当时回家两年了之后，你回归职场肯定一开始我觉得没有那么简单吧。
当时我回去的时候就没打算要一直在家里，
只是不知不觉过了两年。
对，
是吗？
只是不知不觉，然后也就是有点温水煮青蛙的那种感觉，但是因为自己内心一直觉得还是要出来工作，所以当时就把所有的证书就是都考了，做了各种各样的准备。
在回去之前对吧，提前已经考掉了。
对，就是在我整个就是生完小孩的时候，然后就考了很多证书，因为那段时间在家里，然后而且从来都没有说中断跟原来的同事还有专业的学习都没有，所以后来其实复出的时候还是比较顺利的，然后应该还准备了两三个月，最后才出去面试的。
比如
我去学车了，这样我觉得我在那个上海能够让自己活动范围能够比较大，而且办事会比较方便，而且因为我从事的工作是 HR， 所以当时连我自己的户口是有相关的工作人员可以帮我做的。我为了了解上海的一个落户的整体的情况， 而且也可以跟更多的老师接触。我自己走完了所有的一个流程，然后包括也加入了很多的一些专业的社团等等这些。在我重新出来工作之前，基本上还是准备的比较充分的，几乎类似于就是大学就业之前的各种的该做的都做了。
有想法，给你鼓掌。
就是我骨子里从来没有觉得我要一直待在家里。
但这个我觉得是很有趣的点，就是不知不觉过去了两年，就是生活有时候你会很容易就滑向了一个放松和安逸的状态。可能是你得保持就是与社会信息不脱节，你得保持你的专业技能是在线的，
对的，
然后你还需要有足够强烈的心才能支撑着你回来。那大义觉得呢，就是万一发生了极端情况，你觉得怎么样才能保障自己，就是不要过得太惨？
首先是这样，回到家一定要紧抓经济大权，这是绝对的，
到位到位，对，
这是必须的。
其次是
到位，
回到家不管是主动或者是说因为被动啊，我觉得前提是一定要谈条件，就是说我回去是依你的要求的话，那我的筹码会更多，我可以多要一些条件，比方说可以给我薪资，对不对？其实这个在国外的法律完全是支持的，就是当一个全职的太太在家里面的话，丈夫是必须要给全职的这个太太去开工资的，必须要有钱打到她的账户里面去的，这是受法律保护的。可能我们没有，但是我觉得你们可以协议，可以参照这个，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可以要求假期，你的假期可以类比一个就是我们的国家的法定假日来给，对不对？你可以休息，
我觉得这很必须，
很必须。
对，
然后你们可能还需要有一些就是类似职业基本保障的一些谈判，然后呢你不能接受的一些条件和情况也要跟他开诚布公的去沟通一下，我们有没有什么替代方案可以协商。
最重要的还是财政大权，因为你谈好了什么，约好了假期每个月一次也好，每个月两次也好，最后都有无数的条件会把它冲掉，或者对方可能会慢慢的就放弃了这一切。但是对吧，钱在我手，天下我有。2016年还是2017年有一部很有趣的日剧叫做逃避虽然可耻但很有用，大概是这个名字，就是女孩长得漂亮人可爱，她读了硕士但是屡屡受挫，她最早是以就是家政人员的身份住到男主家里面的，两个人就申请准备结婚，男主后来就说，那要不然以后呢我就不给你钱了，你为什么要觉得我是你妻子的这一切就是我应得的，他就说我还是依然需要你给我支付这个费用。
其实要靠广大就是特别适合又希望能够做家庭主妇的人，然后一起去推动我们整个社会就是对家庭主妇这样一个认识。
对，我还突然觉得我们这期节目非常正能量，关爱女性身心健康，越来越多的人她有两孩子要管，她就是不得不回归家庭。
让我重新来一次的话，我生完我女儿可能我会在家里更长的时间，至少会带到3岁，我不会借助老人的这样一个帮助做全职太太更久。
如果能重来，
对，但是我会参照你们刚才的方法，就是真的会把自己的需求，然后把他需要做的，然后我们共同的去做这样一个决定。 对，
在对方很牛掰很理解你很有担当之前，是你自己要想明白我怎么样才会开心，怎么样我会非常难过，我在家的话我需要什么。
是，
对，
是的。
所以我想说生活里面就是最本质的意义就是你有一个特别愉快的家庭生活，至于说你是在职场里面你过得更开心，还是你回家过得更开心，其实全职的太太和职场的女性应该也没有什么高级或者说之分。
对的，
对，我想说的一个重点就是女人何苦为难女人。
太对了，
我发现社交媒体上面可能大家当面都不好意思，上面会有一些大家互相 diss 的言论，比如说经济条件非常好的家庭主妇，他可能会说哟，也不知道是为什么你就是为了那两个臭钱自己家孩子也不管然后去职场上拼杀有意思吗？那他可能具备了别人所不具备的条件，他就可以很轻而易举去讽刺别人。那还有很多可能在职场的女性可能会觉得 家庭主妇很傻，你是不是一个寄生虫，或者你是不是一个什么米虫。女性自己要尊重各种各样不同的选择，
是的，
因为当你把选择 A 拔高，把选择 B 给踩低的时候，其实对所有人都不好，选择的面会越来越窄，你只有这样才对，那样才错的。但是每个人都不一样，那有些人可能他就是只有在职场上才能快乐，就像大姨本人。
对，
那有些人我想虽然我暂时好像不是，但是有些人可能他真的，我就觉得家庭比什么都重要，我愿意在家里面把我的小家打理得非常的温馨干净井井有条，我就是喜欢收纳，就是喜欢和孩子在一起，每天送他接他，跟他讲故事，陪他洗澡。
其实你刚才说了，我想了一下，其实我骨子里还是特别想做一个家庭主妇的，就是我需要在这个一个个人的状态啊，自由，然后自我的满足等等这些方面要找到一个内心的平衡点。如果我能找到的话，我觉得可能未来换一种生活方式也不是不可能的。对，但是前提就是经济一定要抓在我的手上。
然后我觉得大姨说的那个线是非常科学的一个线，
然后我们朝着这个线去努力，
是做名媛对吗？
好的，那这期节目就在这个愉快的气氛中和大家暂时说再见。哦，对了，最后再奉上一个下期节目预告。下期节目呢，我们将要谈一下什么人适合创业，什么人不适合创业。那为什么我们有这个资格谈这个呢？因为我们脸皮厚啊。好了，就这样，大家晚安，拜拜，
拜拜。